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花了两次的时间来思考圣经约翰一书二章十一节，今天我们将再花一次时间思考这节圣经启示的最后一部分，那就是因为黑暗叫他的眼睛瞎了。首先让我们先进入这节圣经，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且在黑暗里行，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睛瞎了。我们前两次已经谈到了，一个人若是恨弟兄，圣灵的光照就会向他关闭，所以这个人就生活在一个灵性的黑暗当中，所以他也就不知道人生的真正的方向。那么今天我们又看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缘由，是因为黑暗弄瞎了他的眼睛。可是我们现实当中，我们很少有人因为苦读，因为恨别人啊，自己的眼睛最后导致了失明。那么这里边所说的眼睛瞎了和我们现实的经验到底哪个更真切呢？哪个更可信呢？是神的话更可信，还是我们的经验更可信呢？我们相信神不会说谎，所以神说的绝对是可信的，但是我们肉眼分明又没有导致失明，到底神指的是什么呢？我们感谢主，这正是我们圣俗分开所要进入更深的一个理解。那么神这里边所说的不是我们的肉眼系统，而是我们的灵眼系统。当一个人的肉眼系统接受日光照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分辨不同事物的反光，我们就可以辨明不同事物的方位，看到它的轮廓和颜色。那么当我们的灵眼接受圣灵的光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属灵的实际。所以人的灵性灵眼就好像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个五官一样是感受灵界存在的。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个所谓的五官是感受一个被造界的存在的，所以灵眼本身被造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功能非常强劲的。那么当我们跟神的关系非常好的，圣灵不断的启示我们，我们也不断的领受圣灵的启示和光照，所以我们的灵眼可以从内在的给我们直觉，给我们灵性的直觉，就明白神的心意，明白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以灵眼不仅明白现实的一种状况，还明白过去的和未来的。所以这是人的灵眼系统在没有犯罪跟神交好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奇特的功能。那么但是当我们犯罪了以后，我们这个就丧失了，所以我们只能用肉眼看到现实当下的这样一个场景，过去的和未来的我们都很难用肉眼去看待。那么将人得救以后，我们跟圣灵的关系不断的交好，我们的灵性是慢慢的恢复，所以圣灵也不断的光照我们，我们对过去和未来就有一种奇特的一种感悟能力、感知能力，我们叫做灵性的直觉。这就是人的灵性的奥秘性和神秘性，所以神指的是这个东西。所以圣俗分开让我们首先归回神话语的意思，看到神的话语是超过我们的人的思维和意念，真是神的道高过我们的道，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当时根据凡间的原则，我们可以设想以弗所教会的许许多多会众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不明白一个人有灵眼系统、灵觉系统，那么他们也不知道这个灵眼系统在恨弟兄当中慢慢的就会丧失了，以至于我们不能从内在的直觉灵性当中感受到我们前进的方向，领受神的光照和启示。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这是很重大的事，这是关乎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所以神的灵感动使徒约翰就把这样的真相告诉我们，原来我们有灵性系统，这个系统是在圣灵光照当中我们可以不断的恢复，可以给我们人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种辨明、一种指明。这是到后面的二章最后面就谈到了神的恩膏的问题，那神的恩膏又常存在我们心里面，就变得很真实，我们不需要外在的外求，包括请一些假师傅、读一些人间的小学和用所谓的归纳法去总结我们未来前进的方向，我们内在的内证和内在的一种引领、内在的直觉，通过圣灵光照我们就可以带出我们人生的方向这才是这些圣经其实很重要的价值所在。那么这样一个内在的一种本能、一种本性，所谓人的灵性的本能，当人犯罪以后，我们依然保持着一些东西，这就是我们的良心、我们的天良、我们的真正的良知。这个良知实际上是跟灵性和灵感以及这个直觉和神的交通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即使罪人，我们依然残留的、我们保存的这样一点点灵性，我们就叫做良知。所以中国的孟子非常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发明了一个四端说，他发现了一个四端说，那就是人有羞恶之心，人有 恻隐之心，人有是非之心，人有辞让之心等等，这些心都是与生俱来的，所以这是良心所包裹的一部分啊，这样可以指引我们的内心啊，指引我们的生活的道路前行，所以我们不需要外在的很多东西，这是人的本能的一种东西。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以后，我们知道假师父俗人罪人不明白这些道理，神的儿女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他的良心不断的恢复，跟神的交通不断的密切，我们的直觉，我们的灵性各方面不断的恢复，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生命过程。当这个生命过程因为恨弟兄断绝了啊，这样一个恢复过程终止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大的悲哀的。所以神就感动使徒行传告诉了我们这一点，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要归向神的心意，要归正于神的心意当中，所以我们就进入了圣徒分开分别为圣的。等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进入三先生读经的第二个方面，那就是灵异出来。首先神把这样的一个实底和真相告诉我们，我们人原来有这样的本能，就是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接受。那么神把这样的实底告诉我们，他的动机是什么呢？是出于对他儿女的爱。当我们人生的灵性在恢复过程当中，神看是喜悦的。当我们人生的灵性恢复过程当中被爱被恨所终止了以后，所以神是痛心的，神就把这样的一个真相告诉我们，让我们不要终止这样的恢复的过程，让我们应该怀着爱心，要化恨为爱，我们就可以继续与圣灵保持相交，我们的灵眼，我们的直觉，我们的良知就会更进一步的恢复。那人生的方向，我们不需要其他的人指点，我们就知道孰是孰非，怎么样做才是对的。我们感谢赞美主。等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进入在这节圣经当中神启示心意当中合神心意的祷告，那就是求神光照我们，我们到底是恨谁，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恨和苦毒阻挡了我们跟你的相交。那么你的灵若不开启的话，我们就没法进一步的恢复，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刚刚开启的刚刚恢复的一个灵眼又会变得一种盲目，又会导致我们失明。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遗憾的我们也不愿意的经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恢复，让我们的灵眼系统不断的恢复起来，我们跟你交通，我们看明属灵的实际，我们看到真正属灵当中你自己的心意，我们就可以知道自己知道我们自己的方向了。那么最后一方面，我们要活出神采。所以活出神采，我们就不像当时一所教会年轻会众那样不明白这样的真相，不明白人还有一个灵眼的一个视觉系统他们单单相信我们只有肉眼的视觉系统，这是肤浅的，这是不对的。我们今天我们明白了，我们还有一个灵眼的系统，靠着灵眼我们跟神有交通，靠着灵眼我们可以辨明人生的方向，我们不愿意失去这个灵眼系统，不愿意因为恨而失去这样的系统。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也可以指点，我们可以点拨那些年轻的会众，当他们很相信肉体，很血气，同时他们怀有很大的一种仇恨或者是苦毒，所以失去了灵性当中非常非常强烈的这种直觉的本能的时候，我们要唤醒他们，我们要点拨他们，告诉他们他们生命当中可能是因为恨使这样的一种灵性没有得到恢复，所以他们到各处都要去问人，仿佛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一样，这样所有的东西都是向外求的，向外求的人就是常常灵性没有得到恢复的，或者是被恨所终止的。那么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觉悟的时候，我们就要进入进一步的活出神采，那就是我们的处境的关联。那个时候可能当时他受希腊的文化人文主义和当时律法主义的影响以后他当时一所教会的年轻会众可能不明白一个灵性的视觉系统。那么我们今天深受一种世俗文化的影响，我们现在叫做物欲横流，我们的情欲横流，所以当物欲和情欲横流的时候，我们的灵性就变得更加被压制，所以我们灵性恢复就变得很难很难。所以我们现在所谓的学术的，我们现在所谓客观的，我们现在所谓的归纳的等等，实际上都是人的向外求，我们人性当中很深层的那种灵性的那种直觉的那种感悟的那样的东西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当我们进入信仰的时候，我们也本然的用知识用理性的逻辑的东西去积累许许多多属灵的东西，这是背道而驰的，这是缘木求鱼的。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更要明白这些圣经所指的是什么，更要珍惜这些圣经的价值。 我们感谢赞美主。最后我们活出神采，我们要活出他的精义。那么他的精义就是人的灵和神的灵可以有一个非常大的一种交通感通，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明白神启示的过去现今和未来的很多的属灵的实际。这是人的本能，其他的动物都没有这个本能。那么我们要保持这个本能，所以我们叫做通，我们叫做觉。通就是通达的通，通畅的通，觉就是觉悟的觉，感觉的觉。所以我们要时刻的保持这种通畅，那么由此我们也可以更加达到一种通达的智慧。那就人的灵和人的灵之间，人的心灵世界之间，若没有被爱所，没有被恨所阻绝，由于是爱的原因，就像两个情人一样，我们情投意合，无话不谈的时候，两个人的心境是透明的，两个人的心灵是相通的，是交合在一起的，是可以说是合一的。所以人和人相处在这样的关系当中，我们莫名其妙会常常说，我对这个人有感觉，我对这个人有直觉，他说的我们可以判明这个人的选择会怎么样。当因为恨的介入，最后这两个人的心灵世界被阻隔，两个人心灵世界都被关锁了，我们慢慢就失去了对对方的一种感觉，一种直觉，我们越来越不知道对方的心内心世界到底想的是什么了，仿佛两个人都面对的是一种黑暗的一种心灵世界。这就是我们的灵性的一种丧失啊。我们根据这些圣经，我们也更深的有这样的同悟。所以一个家庭父母和儿女之间，恋人之间，家庭的夫妻之间，以及领导和他的下属之间，我们都要保持心灵的畅通。而心灵畅通有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被爱所充满，而不是被恨所充满。这样我们这个团队之间，家庭之间就变得非常透明，非常和谐，以至于我们可以感觉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部署，我们的领导，各个方面他们的内心的心意我们叫做心有灵犀一点通，我们叫做默契。当我们有默契，有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时候，我们这样的团队就是美好的团队，合一的团队给人安稳的团队喜乐的团队。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谈到这里。